都在自己心里头，你能不能解的问题，他自己知道是业力病，但是这个业力病不晓得怎么办才好。他突然间想到以前在长安，也就是在京城这里，那个云水生跟他讲说，我看你将来有难，这样子你有难的时候你还找我。所以他要去之前也就做了祈愿，然后要到四川，他也是千里迢迢带着病从西安啊，当然从西安要一定要从襄阳那条路，然后才有办法到这个四川的。那他来入了川，那问到了这个九龙山的山顶啊，那么峨眉的九龙来到了九龙山的山顶，问说山下问说，听说上头有两棵古松树，有一个僧人住在那里。结果问到了那两棵古松树，可是走到那里已经夜黑风高的那种情境了，所以他晚上的时候坐在那个地方，这么黑，已经到这里看着那两棵松树。就在那个时候，他在往上走一点点，他就看到一个巍峨的宝房，其实那是境界，巍峨的宝房就是一个大佛寺。所以悟达呢就走了进去，结果才到山门，你知道佛寺都有一个山门，那个山门呢就见到了这个西域的僧人，跟他讲，我已经等你好些日子了，你终于来了。然后他跟他寒暄完了，他就请他进去里头坐。他开口跟他讲，他就是为了有这个重病，说当时听他这么讲，所以他千里迢迢跑来这里。他说我知道了，这种事情很简单，明天就帮你啊，请童子啊，就是早上一大早的时候，我请童子带你到山下那一口泉洗一洗就可以了。就这样子，就洗一洗就可以了。好了，两个人叙旧，在一大早的时候，那个童子引他去洗那个伤口，那个创口。他要洗下去的时候，他说：“且慢，你慢一点。他说：“你还记得以前啊，这个在汉朝的时候，那么我被你腰斩的事情。”一提到这种事情，他说你十世为高僧，我没有地方可以出现，只有你这一次，你受了礼拜，你沾沾自喜，你又回到那个地方，那我才有办法啊，以前有过的你对我的冤枉才出现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赶快用水把它洗了，洗了以后他就刺痛，就昏倒，醒过来了以后根本是倒在荒山里头，连那口井都没有。后来他就在那个荒山盖了一个小茅棚，就在那里休息。可是那个脚已经好了，他就在那里，然后每天他就写了每天忏悔的文，那个忏悔文就是变成了慈悲洒满水忏的忏文，一直到宋朝的时候才把它整理成一个真正忏悔。所以慈悲洒满拜忏的时候，现在你拜的那个文就是悟达国师他的手笔写的，在宋朝的时候整理过一次的宋定本，宋朝的定本就是要那个东西。那我们要给各位谈的问题就在这里，也就是说有一些过去的东西还会借的那个东西来，通常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东西，有些人是他已经修行，他的进步，他内线进步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他那一层粗的东西已经打开了。我看到很多人都是心地他们的智慧都已经进入这一阶层来了，并不是我现在打坐才这样，是他的累劫里头已经进步到这里来了，然后这一劫里头突然间碰到了一些难题出现。其实那些难题常常也就是你要把它看清楚，那些东西有时候也就是你进入第二个阶段里头你必须要去解它的东西， 要去解的是什么？就是很清楚，就是任何的执着你没有了以后，那些东西就自然它也会消退，啊，自动就会消退。这是我看过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有些人呢，他就不知道说自己其实很多的啊，有很多的人他的心性修养都已经很不错了，但他就去碰到了他的生活之中，也许是从亲戚自己的亲人，或者是自己的子女，或者是这家庭里头的某些人，他突然间出现有些东西，这不是，这是刚好这些东西就在这个地方，你只要你稍微留意那些东西也会再过去，那是等于是每一个一层东西过去了以后，你就进入另外一个更洁净、更亲近、更平衡的那个阶段，因为你累积的以前的东西，它还是会浮现起来的。那个东西过去了以后，就回到一个定觉的这个阶段。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就是你好的，你也不要执着。你不好的你也不要执着，只要我们不去执着它的时候，那么那个东西就自然而然就会消退。所以那件事情啊，后来你看着为什么拜水忏的时候它叫水忏，为什么水忏的时候那个内容，你看他所写的是多么感人。我第一次哈，这个拜了水忏跟第一次读水忏的忏文的时候，我读水忏我读的时候，我自己都会有一点掉下眼泪，我自己也会，我就是这样读都会，我读两次三次以后就没有了，就不再这样子了，读的时候就是也是很宁静的读了，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所以因为那里面告诉你，他说你累劫里头总是免不了有一些牵扯，是不是？那你现在粗的那层拿掉了以后，那些东西它多多少少还是会浮现上来，啊，浮上上来飘在你的意识上层的这些东西，你只要很自然的放下它，你不去执着你今天的那些成就的时候，那些东西自然它也会慢慢也就会啊，这个化去，就是这样子而已。那么所以我给各位讲说，以前我给各位谈过说，我要给各位讲在这部经就是《首楞严经》，像这部经它的结构有多好玩，你看啊，这部经你把它切成五个部分的时候，它第一个部分就是破妄显真，它告诉你就是你不要执着在那个表面的现象世界的那个东西，其实那个东西是妄，真正的真是你的心啊，破妄显真的部分。而且它很多文学家是拿这部经当文学作品来欣赏的，为什么？因为修行这么好的阿难啊，是佛的是释迦牟尼佛的胁侍啊，释迦牟尼佛的那个这个佛像旁边，一位看起来很庄严、很英俊的，那个就是阿难。那有一个呢，很老的人，头发都白的呢，那个就是大迦叶，就是摩诃迦叶，这两个算胁侍啊。你看哈，文学的作品就是这样子的，这么一开始来一个很突兀的凸显出来，就是像阿难这样子，他都会遭遇到出去化度有情，出去托钵化度有情的时候，竟然他会化度到这个风化区里头去。然后到了风化区的时候呢，风化区的这个小姐呢，竟然说来啊来啊，进来，她竟然也进去了。所以被摩登前尼所摄，从那个地方开始，他告诉你，你修行到某一个阶段都有某一个阶段的产生的一些障碍。那好，那后来这个佛陀他有他的神通力，他知道了，他说阿难有难。所以他就请文殊菩萨持着咒语去把他救回来。你知道文殊菩萨持着咒语是什么咒语呢？就是楞严咒嘛。他持着咒语就是楞严咒嘛，到楞严咒去把他带回来。而且这一次不止把他带回来，把摩登伽尼也一起带回来。而且摩登伽尼带回来到了金色来的时候，是 佛陀呢，去那一天呢，是因为哈、啊、这个国王斋生嘛，他斋生完了以后就回来，连国王一起都来了，所以有这么多人听的那种殊胜的场面。这个见到了佛陀的时候，摩登伽尼一下子就得四果，他得阿罗汉果了。阿罗汉还没有得果之前，摩登伽尼已经得果了，比他还快啊！所以说佛是男子，原因也就在这里啊、哦。那他一下就得果了，这是阿罗汉呢，去哭哭啼啼。为什么哭哭啼啼呢？阿罗汉的最大当时的障碍在哪里？说我是佛的这么好的弟子，我一向多闻，为权倒立啊，我就没有想到，我在这种情境之下，我竟然没有办法掌握我自己。所以在这个第一个单元，就是告诉你说，你是很容易在你的生活当中走入你的，造成你的错误是很可能的。哎，那个是第一个部分。然后呢，接下去就跟你谈到无生无碍的世界，那个本体世界，那个无生无碍的本体世界，就是真正的我们的心的纯净的，不没有障碍的那个世界，那个第二个单元。所以弄了很多的比喻来谈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单元才谈到了巧修正住，也就是说你的心理上是很容易被这些东西绑住的。我们很容易被绑住的东西，通常就是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那个地方被绑住的。所以这里边25位菩萨说各种圆通，其实那25位菩萨要说所说的圆通，都是怎么从五蕴世界里头怎么解脱出来的，怎么跳出来，怎么不会被他绑住的啊？这个是25位菩萨说圆通，然后才说接下去第四个单元才去谈所谓缘位因果啊，谈我们刚才讲过的44心十地菩萨去成就这个部分。所以巧修正住的部分是悟，那44心加上十地菩萨的部分其实是见修，所以有顿有见。以前我给各位讲过的，在这个唐朝的时候，应该是那个时候是唐玄宗的时候，那么华台辩经大会，南宗跟北宗大辩论，那么那个时候呢，是各地的大师都云集在那个地方，然后提问北宗跟南宗交叉啊辩论。那当时提出一个问题，那北宗说是见，你南宗说是顿，那请问你说明为什么见是修行的法门，请你说明。对南宗的问，你说顿，请问顿是法门，请你说明。那北宗他就在他的一法里头，就是讲见是多么重要。南宗等到神会和尚回答的时候，他的答辩却很精彩。他说南宗是顿悟法门，但是南宗并不离见，所以他说要修行的时候顿中见，悟法的时候见中顿。哦，这个说法好像两个东西都融汇在一起。说一个人要修行，想要去修行，一定有些初步的了解，初步的领悟，他才会修行的持久。所以要修行的时候说顿中去做见的功夫，悟法顿中见，每一次开悟都一定是有一段时间见修，然后才见中产生顿啊，积小顿，积小悟为大悟，积大悟为彻悟。他答复的是这个样子哦。那么所以你看到楞严里头的结构是这么说的，那可是哈、哦，到了谈到了这个所谓啊这个整个这个修行圆满的啊这个部分谈完了啊，那么缘位因果谈完了，十地菩萨等觉都谈完了，哎，就突然间后面有很长的一段经文，所以这部经的结构，你看那个结构跟别的经不一样。你读别的经哈、哦，我们读经大家都很清楚，一开始有一个序分。中间那个主要的主体经文叫做正中分啊，最后那个地方叫流通分，是不是？ 可是流通分已经结束了，这部经的经题流通通通都讲完了，他突然间又回来，有一个第十卷。那第十卷像什么？就是老婆心切的东西，就是回来叮咛的。他叮咛什么？说你在休息里头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你做什么东西，然后你自己又执着在你原来的小那个框框里头，那你就不行了。所以应该是这么讲，说如果你是被人家尊称说你是一个好、哦、这个大企业家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你被称为一个啊很受尊重的名牌教授的时候，你也要小心。你被称为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好人啊，你是个很好的在家修行的菩萨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为什么？你只要有好多人赞美你是菩萨的时候，你就是为了菩萨，结果你又失掉了觉，又失掉了定，又失掉清安。我来解释你听我，好，你若听我，你就知道修行的真正最容易出邪的就在这个地方哦。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呢，他这个部分哈、啊，在这部经里头，他没我读过越过藏这么多，就是这部经最特别，就是他已经这个流通分都讲完了，经题流通都讲完了，回过头来谈这个东西，所以我称它叫做老婆心切。哎，这部经表现的佛陀他那个时候，他讲完了以后，他还有一些附嘱哈、啊，还有一些提示，那些提示就是告诉我们的西安呢。啊，其实我认为胡适之先生他讲的这个部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要注意，无论你做企业、做当官，或者是做任何啊学术，你开始有了成就的时候就要小心了。所以好像得诺贝尔奖的人啊，你去看诺贝尔那个百年荣耀啊，哎，很多人都提到这个问题。哎，他说你开始得了奖了以后，大概你也就差不多了，是不是这样呢？可是这个日本的那个啊工程师，他是从实务界，不是从学校的学术界里头啊。那么这个田中呢，他的一个说法呢啊，他得奖的时候他才40出头，所以他要走的路还很远。所以你从他的一些人家对他的访问呢，他似乎很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我想每一个得奖的人都会注意这个问题，但是注意是注意，潜意识里头如果还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就麻烦了。所以现在请各位留意，在禅宗里头有很多公案，你有没有发现那公案里头会这样子问，说想不到你还有这个，你知道是还有这个是这个什么呢？他没有办法讲想不到你还有这个，那对于说什么这个，然后我连信都没有，我怎么还有这个？他说我连信都没有，我怎么还有这个？意思说他彻底这个东西他彻底拿开来了啊。你就可以了解，你在读禅宗的公案，你说你很容易了解的，大概就是看你后头有没有拖泥带水，这个部分就是拖泥带水的部分。所谓的拖泥带水就是拖着这个东西，所以你要修行第一部分的是比较容易的，你修行到第二部分有没有拖泥带水的这个部分就是比较不容易的。所以各位，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最怕有一种现象，就是我们也是很认真也在修行嘛，那些粗的东西已经慢慢都去了以后，然后突然间有一天觉得好像自己某些地方，为什么我这样子的修行还有这样子的结果？那个就是第二部分的，在行运里头，行运区那句话，你到了发生的时候，想要推开它还不容易。可是你今天听我讲了以后，你就可以预防那种事情的发生啊。所以今天我提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修行上应该要留意的事情。 你想想他，你就知道那个部分推得开，他就会。我们有时候碰到有一些哈，他是这个已经出家的这个佛弟子，那么他修行到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会突然间有一些别的东西会再出现。哎，而他如果跟我谈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说，我应该恭喜你，还是应该啊，这个对于你现在的遭遇啊，这个给你一点警策啊。我说两个都有，一个是你可能第一个打开来，那些已经慢慢，但是你底层还会浮一些东西出来，哎，但是会浮现这些东西，通常是你又依视了某些东西。啊，就是你又以为自己又有一个新的那种自以为自己就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样子，那个什么东西是最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讲你这不是东西，就是最好不要变成那个东西。你那个东西也能够放下来以后，那就差不多你修行以后就会进入一个比较这个平顺的阶段。所以有时候我会老师自己也很警觉啊，我有这个警觉，我应该感谢胡适之先生啊。那我会把胡适之先生的全集都读完，那也是因为我是正好远流要出版他的套书，然后他要找一个人能够把他看一次，看出里面哪些地方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怎么，我就说自告奋勇说我来帮你看好了，所以我就看了那一套东西。我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才很认真的读了胡适之先生啊、哦、有关禅学的那一部分所有的作品，我都把它看完啊，什么《神会和尚传》啦，啊，这些啊，有关于禅宗的考证啦，那些东西，我在那个时候我才很认真把它看，我无形中才看到说，哦，你不要以为说好像这些法哈、啊，就好像都在出家才有，而是在家居士里头一样，有一些人他们确实是用的，真的用得出来的。啊，他们用出来讲出来的提醒我们的，我们也比较能够用得出来。那是定觉。那最后我要给各位谈的是舍觉。我们今天可以把七觉知全部把它圆满了。你看哈，这觉有这几个部分。第一个是练觉。练觉指的是说我们身体里，我们的脑子里头种种的观念知识，这些东西都是练，你练一定是有觉的练，这个练才是正确的练，才是活的练，有智慧的练。练觉，责法觉，就是我要去做任何责法，我不只责正法，我要做正确的抉择。我这个责法觉，我们能责的时候，一定是觉才能够责法，才能够做自己要做一些决定，做一些我要做一些取舍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心理学里头常常讲说，这个东西叫做决策过程，是不是？气管里头谈决策过程，它必须是决的，啊，要决定一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嘞，尤其是有的人到了某一个时候，啊，他决定要退休，哎，要决定退休不是那么容易事情嘞，啊，有的人就决定他退得了，有的人决定他退不了。我今天从佛光山回来。在飞机上碰到我一个老友，啊，他是一个校长，啊，我碰面了，很高兴，就谈起来。他问我说：“那你现在呢？”我说：“我已经全部都退了，虽然也还忙，但是我下定决心就是不再做行政工作了。”我说：“我就是做一点写作，做一点演讲，然后就做义工。”啊，他突然间跟我讲，他说：“哎，我告诉你啊。”我已经装了好几个这个叫什么支架，在他的心里头有好又装了好几个支架。我说你干嘛那么 那么不放心，一定要装支架。他说不装不行啊，因为我病得很惨。他告诉我，我是装了。我说哦，那他跟我讲，他说我不能怪别人，我要怪的是怪我自己，因为我确实该放下的时候，我没有放下，而且我硬过改变了去，啊，现在我也放不下。我也不得不做，你都他靠的谢了也不做嘛，别用你。我说是啊，那么其实人是你要去做一个抉择的时候，不是对也不是不对，而是你适当或不适当的问题。但是你要去抉择它的时候很不容易，所以抉择是一个抉，抉择就是一个抉，择法抉，精进抉。佛告诉我们，人生都是爱怕病，不病不散。啊，嘛都爱修枪一点，但是比赛修贵枪，啊，所以要绝，啊，这个叫做精进绝。所以讲，几次我都给各位讲说，爱拼才赢是无唔对，但是拼刷输去的人嘛足济的哈，所以要绝才可以啊，折法绝要精进绝。可是你要折法要精进，他又告诉你，你要学会清安绝。什么叫清安绝？这个保持啊，看。他自在一点，保持他清安一点。那这个人能保持一点这个部分，但是清安并不是要你全部都给绑了，那叫清安，安的都不觉，所以那是叫清安觉。那清安觉呢，它还有一个喜觉，就是你要欢喜才可以。可是你如果每天都希望追求欢喜，这样也是不觉。你在喜里头也要有觉察，啊，觉察到说也要喜，但是也要怎么样？立马是要精进，也要有你要去负的责任。所以喜觉里头有喜也有觉，有觉也有喜。所以喜里头不是说你保持欢喜就可以，喜觉，然后这个定觉啊，你的内心里头的稳定协调。那内心里头有一些东西，人很容易去抓东西来稳住自己的，但是这些东西。有一部分解开以后，有一部分再起来的时候，你自己要小心，要保持这个定觉。那最后就是舍觉。其实舍觉，佛所讲的舍觉，在《欧含经》里头所讲的舍觉，它是很彻底的。它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你人生到最后这个生命，你最后还是要舍，你不能舍不下，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如果说要到了生命的终点的时候，你还舍不得，但是你大概每一个人都会记得自己是要死啊。我在做临终关怀里头，我是可以了解，大概最后他们也就心甘情，也不是要心甘情愿，就是不得不认了 啊。在那种情况之下，啊，是啊，不去不去，都先先往那边营里都啊，都到家啊。不过他内心里面还有一些牵挂，不止牵挂，还有一些舍不得，还有一些放不下啊，都，就是这些。你开始有了放不下，那个地方经典那称为叫做牦牛爱尾啊。牦牛爱尾的意思就是说，哎，你如果去揪到那个尾就对了，啊，不揪下去就是那个尾中阴身里头它又咬上去了啊。轮回妄习啊，轮回的原因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一直告诉我们，你不管你的人生生活的好或生活的不好，一定这件事情是很重要，你要放下。所以好，你请师父到了往生哈，给他做第一个开示的时候，通常都会做这个开示。到这个公祭的时候，要送哈，出山了，出山哈，也做这个开示。可是我们要注意，说我平常对这件事情都没有做过一些决定意，我没有在这个地方做决定啊。所以决定呢，就是信心决定，在这里没有做决定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会产生作用的机会就不见得那么大。所以我们今天能在这个地方哈，共同闻法，这个地方共同学习，所以我常会提醒你，在还没有死之前，能够有这个认识，有这个决定力，才能够真的脱得开来的。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提醒，有这样自己内心里头的一些自己修行上的一些平常的一些这种啊熏染这佛法，那到那个时候 啊，可能是没有人提醒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在都会生气啊，这个是最好的啊。所以为什么常常我一直跟各位讲说，哎，你得爱念佛念到怎呢，会调到才好啊。念佛它是有中，它不是空中的，就是要念到你熏习到你就这样子，好像就已经有这个极乐世界跟你一直都在一起的，这样才好。为什么？因为你时时刻刻都有可能说走就要走了，有的睡一睡就走了，有的意外走了，有的是病痛有准备才走的。所以有时候我讲说有病痛才走的，好像还有准备的余地耶。啊，那坐飞机坐一坐，碰一下下去，都没准备的呢，哎嘛，无人哪样给你开示的，迄个时阵来不及的，啊，阿要安怎？啊，所以讲，哎，我上大的觉悟就是迄边，我点咪从花莲回来坐飞机，坐到差不多南方澳那个外海那个，但是宜兰跟花莲交界的海上啊，嘟嘟啊。住一个乱流啊，飞机啊，直直落来，直直落来，安尼吼，啊，足紧嘞，一下就直奔个海面呐，安尼吼，啊，觉得那个连那个屁股都觉得好像飞上来了那种感觉啊，啊，然后砰又上去了，啊，掉下来，每一个人，我那个时候竟然会喊着阿弥陀佛哈、啊，可是会念出阿弥陀佛出来，可是我发觉每一个人都叫妈呀嘞，所以叫妈的人就是在找一个妈嘛，对不对？啊，叫阿弥陀佛人去找佛嘛，是不是？我只是把我是有感而发这样讲，所以你念佛念到周边都是佛，大概应该是这个意思。你起的那个关键的时候，你要能舍，才能够那个地方找到你真正归依处。所以我们在念，我们最后啊功课做完了，我们念三宝歌啊，你一定会念到就是今乃至为此事真正归依处，哎，你要把这个东西抓得紧才可以。那其实你能舍弃这些东西，你才有办法抓到它啊。所以有一些这个公案或一些佛教的一些譬喻哈、哦，都是很好的。他说有一天有一个人，他这个有个商人，他是商队，走到一个。我相信这种商对这以前的商旅哈、啊，但是走着这个那个栈道，就峭壁上做那个修那个栈道啊，商旅就在上面走，结果那个栈道就突然间就断了，就掉下去了。就在刚掉下去的时候，手就攀住了一棵树枝，悬在半空中。他在抓的那个时候，他念了阿弥陀佛，快来救我。他就念了阿弥陀佛，可是他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就真的来了，就在站在那停在他的上头。他说：“那我来救你了，那、啊、你怎么都？我现在就把你接住，那、啊、你怎么一直抓这么紧呢？”啊哦，阿弥陀佛叫他放手，他要把他接住，但是他说。我怎么敢放手呢？你会不会接住我啊？所以我不能放，所以他还是把那个树枝绑得很紧，所以阿弥陀佛也拿他没办法。他说我已经来救你了，你为什么不松手呢？为什么你不舍呢？为什么你不松手呢？他说不行，你到底能不能救我？我还不知道，我还确定。他说我是已经在这里，我的手你看到我在这里，可是我的手已经在顶着底下，已经你只要放手，我就把你接住了。他说。你还没有把我抱住的时候，我不敢放，所以就放他永远就攀在那个地方。这是一个公案，但其实他在讲的就是你肯不肯舍。其实他真正在我们佛法上要舍的是舍什么？舍你内心里头的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的东西。你到最后那些东西不能舍的时候，就一直都在这前面这几道里头啊。这是在欲界的天道的，就是人以前从人阿修罗这个啊这个恶鬼道畜生道地狱道都在这个地方的，都在那个地方三途苦里头在那里循环的。这是讲舍啊，可是有个问题，你要舍也必须要舍绝。如果一个人在不施舍的时候， 却又要告诉人家说我他自己布施了多少，有多大的功德主啊，就是他不懂得什么叫做舍啊，他只懂得舍弃了以后又把它抱回来啊。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常常碰到我们的同修们这样告诉我说，哦，老师，我总共去参加过佛七已经30次了。哎，参加过佛七，能够参加30次是很敬佩。我跟你讲，实在是很敬佩，你已经去了30次了，真是敬佩。可是他却沾沾自喜，到处跟人家讲他有30次，所以他就抱着那30次不放。所以以后他充其量也只能够当一个参加佛七的人，而不能真正能够解脱的，因为他的事就在那个地方。哦，那是叫做舍。所以舍的时候，你从经文你都看到舍觉的时候，你看到他什么叫做舍觉呢？真正舍觉的时候，用的心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叫做舍觉。所以我能这样，我无所住的时候，我就每一个都是舍。我没有执着，可是我能真正用我的心把事情看清楚。我解决一件事情，我就能够把它放下啊，那个东西叫做舍觉。所以这个舍觉也就是金刚经里头的无所住而生其心啊。那么金刚经里头所谓的于念而离念也是舍，也是舍觉，就是我今天学这个东西，我学完了以后，我并不是抱着这个东西来炫耀，我不会，而且我也不会把这个东西当着啊一成不变，我能舍然后我才能够活用啊，那些东西也都是有余念而离念，余相而离相，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这些东西叫舍觉。那么我们现在看了七觉之啊，今天呢给各位讲到这里，这个七觉之圆满。那我们来看啊，给各位在七觉每一次谈一个东西结束，就要给各位复习这个问题。37道品是佛陀在阿含藏里头，阿含藏这么大的藏里头，有一部经叫做杂阿含经。这杂阿含经以佛光杂阿含经来看的话，四句册。这四句册里头，你看了哈，他在谈啊这个所说事，所以他有一所谓所说事，就佛所说的法的内容叫所说事。所说事里头，他的重点佛只是直接谈说。这37道品其实就是所有修行的精要，就是你他跟弟子所谈的，就是这37道品就是你修行的最基本的东西。声闻弟子该学，声闻弟子学完这个东西以后，也只有透过这个东西才能够走向大圣那条路，就是菩萨道，也是这37道品。所以这37道品是他说的。我们现在应该这么讲，我们现在谈说讲白法啊，白法，这白法是以后的人，我们说这个叫白法啊，白法名门论。我们以后的人啊，才讲说哦，这个是唯识20颂，唯识30颂。但是37道品这37个37的名，这个名数是佛自己亲口说的。佛所亲口说的这个37个名，这37个不是以后的论师或者是以后的佛学者去把它归纳说这里面有37个我们称为37道品，不是，是在经文里的佛就直接讲这37道品，这37道品是你的最修行的最根本的东西。所以各位，你听完37道品，我们大家共同讨论这37道品，以后你去读经，以后你去闻别的法，你千万不要这样想说啊！我现在在读这个法37道品，以前听过的是另，我现在在读什么？37道品是基础，我现在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不是这样说，而是你即使把大藏全部读完了以后，你还是融到这37道品来看，这37道品永远都是37道品，而且是佛所讲的这个东西，所以你。读越多的经，听闻越多的佛法，最后你再把它回到37道品去，把它归到那上面去，就好像它是一个书架，你读到的东西你应该放在哪一个地方，哎，37道品就是一个佛学的共同的支架，你读再多东西都可以往那上头填，都不会有问题。 所以我这个给佛学院的同学们讲课，我也是跟他们讲说，你如果读的越多，你不要以为说三十一大品就是叫基础，我读完了基础以后，我以后再学禅，你如果这样去看就不太对，而是你以后学了禅的所有的经典，或者是学啊这个天台家的全部经典，或者学净土的全部经典，你把它读完了以后，你再来看，通通都在这三十七大品的书架上，都是明明白白。那这样你就越说越清楚，越学越多。因为佛当时他在早期的时候，一个教法上他就是这样子说的。那么我们三十七大品今天讲到这里就圆满了，我们下次就来谈八正道啊。那么我们今天先来圆满，我们就来念佛啊！请记得念佛的时候放松你的心情，你要觉得这里这个法堂就像就是极乐世界，你要觉得你的身体内部也是一个小小型的极乐世界，然后你就会没有我，你只是极乐世界，然后你跟着念下去。你们有人想要祈愿的，那你就在念的时候，你只要起一个念头，你祈愿祈一次就可以，祈完了以后就要放下来，安定的这样子念下去，而且要念到一心不乱。今天每一个人练习追顶念啊，所以追顶念呢，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然后最后是接下去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阿弥陀佛每一个音接着另一个音，中间不要间断。第二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叫追顶的念佛啊。追是就是追赶的追啊，顶呢就是天顶的顶，追顶念。你用追顶念来念佛，你练习看看啊。我以后每一次给各位提一个方法，按你去练练看，我们现在叫做追顶念。追顶念的念法，你练下去了以后，就会练得很绵绵密密啊！你最后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是一个练，你中间没有停，那你的念头就被转到这个佛的声音来啊！我们练出声音来。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念的是叫做大放生念啊，但是我们用追顶念来念放生念啊。那你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同时你的心意觉得你是在极乐世界，这个东西叫观想念，所以几个念一起念啊，观想念，所以你在观想你自己内在就是一个极乐世界。你自己的血管、血液、心脏就像那个世界里头的八功德水在流动，你的器官就像啊，每一个细胞就像那个世界里头的啊七重行数、七重楼阁啊这样子，然后你静下来，但是你的那个放生念里头用追顶念念，一直练下来，一直练下来，这样的话心会练得很定。我们现在开始啊。